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二发表一份新报告说，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在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颇的袭击行动可能构成战争罪。国际特赦的报告是根据对100多名在阿勒颇居住或者是工作人的采访撰写的。报告说，自今年1月以来的袭击行动，包括向市场、清真寺、医院和学校投掷油桶炸弹和其他爆炸装置。报告中还提及反政府武装发动迫击炮攻击，以及双方的绑架和虐待囚犯行为。同时指出，叙利亚政府军要对大部分侵犯人权行为负责。国际特赦的中东北非事务负责人卢瑟发表声明说，广泛存在的暴行，尤其是政府军对平民社区的残酷空袭，使得阿勒颇平民的生活越来越无法忍受。他表示，对居住区的持续轰炸显示了故意的有系统袭击平民的政策，而这构成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星期二，国际社会将在日内瓦重新努力结束叙利亚境内的战斗。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里，联合国特使德米斯图拉跟交战各方以及希望结束战斗的有关各方面进行了会谈。这些会谈并非正式的和平谈判。联合国官员说，举行会谈是为了确定是否存在重启和平进程的意愿和条件。一年多以前，在联合国的斡旋下进行了2轮和谈，目的是实现停火，并且推动叙利亚开始政治过渡，以使国家摆脱危机。但是这2轮谈判几乎未能够取得进展，而且由于伊斯兰国占领叙利亚东部大片地区，以及反政府武装和激进组织继续跟亲政府的军队作战，使得叙利亚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美国联邦部门针对日前在德克萨斯州发生的一起枪击案进行的调查发现，对着当地的警察开枪，然后被警方开枪击毙的2名男子生前曾经是同屋，名字分别叫埃尔顿·辛普森和纳迪尔·苏菲，生前住在美国西部的亚利桑那州。法庭的文件显示，辛普森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受到过执法部门的监视，并且曾经在2010年被判对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就他想要到索马里参加那里的暴力圣战一事而撒谎。在德州枪击案发生以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搜查了这2个人生前在亚利桑那首府的住所，并且将周围都控制起来。警方在这2名男子驾驶的汽车里发现了弹药和行李箱，不过车里并没有最初怀疑车上有可能携带的炸弹。遭到枪击的那名保安警察腿部受了伤以后，到当地的医院治疗，现在已经出院。事发的时候，当地正在举行由名为美国捍卫自由倡议的组织主办的活动，活动期间包括有奖漫画比赛。主办方计划从参赛者的当中选拔中描绘伊斯兰教的先知 默罕默德的最佳漫画，并且授予$10,000的奖金。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美语训练班上课啦，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 杨林，今天我们要教什么呢？
是啊，教什么呢？我还没想好哎。
You're kidding me, aren't you?
好吧，被你看出来了。其实今天的节目很精彩。咱们要学学在长跑比赛中怎么才能得第一。
Speed isn't the only important thing to win a distance race.
听一个十分倒霉的坐飞机的故事。
I can't tell you how glad I am to be home. I had a horrible flight.
了解一下美国公司员工享受的医疗保险福利。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a different system, but here we buy insurance from a private provider.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直觉和外行指导外行。
Sounds good. 不过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lummet. Plummet is spelled P-L-U-M-M-E-T, plummet.
Plummet, 暴跌，直线下降。
Apple's share plummeted after Steve Jobs resigned as CEO of the company.
乔布斯辞去苹果电脑首席执行官一职后，苹果公司股价暴跌。
President Obama's approval ratings plummeted to the lowest point of his presidency, with 51% of Americans disapproving of his job performance.
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跌至他任期内的最低点，现在有51%的美国人不满意他的工作表现。
Tropical Storm Lee brought rain and wind, causing temperatures to plummet.
热带风暴里带来强风暴雨，导致气温骤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lummet, plummet, plummet.
杨宁， did you know that the stock market plummeted again today? What a bummer!
Jessica, 你不会是被套牢了吧？
我是啊。Hey, I heard you studied finance in college. Can you give me a few investment pointers? 推荐几只好股票吧。
就我？那你可真是找错人了。我虽然学过一些金融课程，可是啊，没有真正的股市投资经验。
That's too bad.
You know, you should hire a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advisor to help you manage your money.
I agree. Otherwise, it'll be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咱们给听众讲讲这个说法的意思吧。
好，请听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前几天我生病了，从没下过厨房的女儿很贴心地给我做了一顿饭，我感动得不行。可实话实说，那饭菜的味道实在是不怎么样。我一问才知道是老公教女儿做的，怪不得。我老公的做饭技术就非常初级，在他的指导下，女儿哪能做出什么美味呢？这个事情啊，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Blind is spelled B-L-I-N-D, and leading...L-E-A-D-I-N-G.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字面的意思是盲人指导盲人，实际上就是指外行指导外行。我老公做饭水平很低，结果还去教别人。
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这完全是外行教外行。下面这个句子谈到了一位很有自知之明的家长，我们来听一听。
When my son's coach called me about substituting for him at this weekend soccer practice, I had to turn him down. Sure, I had watched him a few times work with the kids, but I did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game to train or teach them the skills they neede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这段话是说，我儿子的足球教练给我打电话，让我周末替他带孩子们练球，可我不得不拒绝了他。没错，我确实看过几次他教孩子们踢球，可我的足球赛知识有限，不够训练或者教孩子的。如果我真成了教练，那可就是盲人导盲了。
这真是个负责任的好爸爸。顺便说一下，像他这种每个礼拜带孩子去练足球的爸爸，在美国有个特定称呼，叫 soccer dad。当然，妈妈就是 soccer mom。这种足球父母一般都开着大面包车，把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朋友、同学一块儿带上，接送他们练球。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my son's coach called me about substituting for him at this weekend soccer practice, I had to turn him down. Sure, I had watched him a few times work with the kids, but I did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game to train or teach them the skills they neede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旅行大家都喜欢，为了行程轻松和获得更多知识，人们通常会找个熟悉当地环境的导游来一起旅行。可是如果导游不给力会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
My friends and I were promised an experienced guide on our trip to Alaska. Instead, we ended up with someone who didn't know the area any more than we did. She even got us lost.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Now, we want our money back from the tour company.
这段话是说，旅行社本来说好要给我和我的朋友派个有经验的导游，带着我们在阿拉斯加玩。结果呢，我们的导游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和我们一样少，他甚至带着我们走迷了路。这可真是瞎子给盲人引路。现在我们要求旅行社退款。
这样的导游根本不能让旅行轻松愉快，反而会成为你的累赘，而且让你心情变糟。所以现在的游客在出发前都会去网上找些游记、攻略什么的，自己多储备一些知识。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friends and I were promised an experienced guide on our trip to Alaska. Instead,We ended up with someone who didn't know the area any more than we did. She even got us lost. 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Now we want our money back from the tour company.
其实啊，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特别会炒股。
是吗？介绍给我啊。
But he's not a real financial advisor. I mean, he doesn't have any credentials. 他就是业余股民。
也许他是股市天才。
有可能。我问过他选股票时依据什么数据。
What did he say?
两个字，直觉。
啊？I don't believe him. 他那是唬你的。
那也有可能。人家也许就是在打发我吧。不过说到直觉，今天的美语怎么说节目就教大家用美语说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于苗要问的直觉。
Hey, Donny, 你知道吗？我要去参加《价格猜猜猜》节目了。
价格猜猜猜 ？I know that show. You guess the price of a product, and if you get it right, you take the product home, right?
没错，我的直觉一向很准，我去一定会赢。对了，直觉用美语怎么说啊
？You can say hunch, H-U-N-C-H, hunch.
那我的直觉一向很准，就是 My hunch is always right.对吗
That's correct. Or you could use the phrase gut feeling. It also means hunch.
Gut, 肠子 Gut feeling, 肠子的感觉就是直觉咯。
没错。For example, I have a gut feeling I'm gonna fail my midterm exam.
Haha, but I have a hunch that you're gonna pass.
Then I hope your hunch is right. Yumiao, before you go on that show, we should practice. How much do you think my glasses cost?
啊，你的眼镜？啊，你冷不防叫我猜，我还真有点紧张。
Don't worry. Take a wild guess.
什么叫 wild guess? 狂野的猜测？
A wild guess means you have little evidence to support your guess.
Oh, take a wild guess 就是随便瞎猜。那可不行，瞎猜赢不了比赛。我的猜测一定得有根据，靠点谱。那又怎么说呢？
That would be an educated guess. Educated is spelled E-D-U-C-A-T-E-D.
Educate 是教育。An educated guess 就是根据经验、常识做出的猜测。
That's right.
Well, I'm guessing your glasses are worth $25.
Wow, Yumiao, you're really good at this. The correct answer is $26.
Yeah, I won.
别激动了。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直觉叫 hunch 或 gut feeling。第二，瞎猜叫 take a wild guess。第三，有根据的猜测是 an educated guess。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这么说，如果我那个股民朋友选股票的时候，真的只靠直觉，他也是 took an educated guess, not a wild guess， 怎么说也得有点根据。
Okay, enough with the stock market. I don't want to remind myself that I lost money. Yangning, tell me something to get my mind off the stock market.
Jessica, 不要灰心嘛。这样，咱们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有人坐飞机回家，结果一路上倒透了霉。跟他比比，或许你就不觉得自己最惨了。
I like that idea. I could use other people's sad stories to cheer myself up.
好吧，那咱们就来听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坐飞机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d just arrived at his parents' house in Alaska after flying there from California. He is telling his parents about what a disastrous flight he had.
Wow, 我还担心 Todd 因为去错了候机楼赶不上飞机呢。这么说他并没有误机，那有什么好倒霉的呢？
Well,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I can't tell you how glad I am to be home. I had a horrible flight.
What happened? And why do you have that big stain on your shirt?
The flight attendant was reaching to serve a drink to the man sitting next to me, and suddenly the plane hit some turbulence, and she spilled it all over me.
Well, did the airline company offer to pay for a new shirt?
Are you kidding me? They're too cheap even to give you peanuts now, much less a new shirt. The flight attendant gave me some soap and showed me where the lavatory was.
Oh, 飞机遇到了 turbulence, 气流。结果啊，飞机一颠簸，空姐就把给别人的饮料洒到 Todd 的衬衫上了。
That's exactly what happened, Winnie.
航空公司也没赔给他新衬衫，就给 Todd 一块肥皂，把他打发到 lavatory 去了。Professor Bowman, lavatory 和 bathroom, 这是一回事吗？
Yes, but when you're on an airplane, you always call the bathroom the lavatory.
The airline companies have gotten so cheap these days. When I was your age, they gave really good service.
And can you believe that today they charge you to check your luggage? It's ridiculous.
Well, that isn't even the worst part. When I got to the airport, I accidentally went to the wrong terminal, so I had to run to make my flight.
Oh no! Did you make it on time?
Well, I got to the gate on time, but then the ticketing agent said that the flight had been overbooked.
这么说 ,Todd 一路小跑总算赶上了飞机。可是飞机 overbooked,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Sometimes the airline companies sell more tickets than there are seats on the plane, because they expect some people won't show up. But if everyone shows up, and there aren't enough seats, you can say the flight was overbooked.
哦，就是航班定位超员了，这下可糟了。
So what happened? Did they let you get on the plane?
No, the plane was already full, so they bumped me to the next flight. But that flight wasn't until the next morning, so I had to stay the night in a lousy hotel.
Wow, that sounds terrible. Did they compensate you in some way?
Well, they gave me a voucher for a free flight.
Well, that's not so bad. For one night of inconvenience, you can visit anywhere you want for free.
航空公司 bumped Todd to the next flight. 是不是说安排他坐下一班飞机啊?
Exactly. The word bump is a casual way to say move or transfer. For example, I was originally sitting in the economy cabin, but since I had lots of frequent flyer miles, the airline bumped me up to first class.
Oh, 这么说, Todd 因祸还得福呢。虽然被迫在一家破酒店过夜，可是却得到了一张 voucher 机票代金券。
So, where are you going to go with your free ticket? How about Hawaii?
No, the airline says I can only use it in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Well, what about Florida? It's warm and sunny there too.
Actually, after this experience, I don't think I want to fly anywhere ever again.
Professor,机票代金券只能飞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是什么意思呢?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are all the U.S. states except for Alaska and Hawaii. Sometimes they are called the contiguous United States.
所以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指美国大陆是除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以外的美国各州，那也不错啦。
Well, apparently Todd is not interested in flying ever again.
可他几天后还要坐飞机回洛杉矶呢。看来我们只能祝他下次旅途比这次顺利咯。
That really was a disastrous flight. I feel much better now.
那我们不要再幸灾乐祸了。要是我遇到 overbooked plane, 飞机定位超员 spend the night in a lousy hotel, 不得不在一个破旅馆等上一夜。然后 the plane hit turbulence, 飞机又遇上气流 and someone spilled a drink all over me, 别人把饮料洒到我一身。天哪，我可能就要疯了。
Don't be.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At least you made it home okay.
嗯，也对，就算是好事多磨吧。其实说起倒霉事儿，我觉得啊，最糟糕的就是得病，特别是得大病。
That's true. Healthcare is expensive, so getting sick can hurt you both physically and financially.
对，这时候医疗保险就重要了。保什么，不保什么，直接关系到你的荷包。下面的李杰美语就讲到了这个话题，我们来听一听。
李杰美语
Andy 向同事 Jane 咨询公司医疗保险的事儿。
Hey Jane, are you familiar with our company's insurance policies?
I think so. What's up?
I've never real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fine print of our insurance policies, but it looks like I'm going to need to make a claim.
Really? Are you okay?
I have a slipped disc in my lower back, and the doctor says surgery is probably the best option.Does our worker insurance cover this kind of thing?
Andy 问 Jane, 熟不熟悉公司的医疗保险条款?
Insurance
是保险。
Policies
是条款。医生说他腰椎间盘突出,可能需要做手术,需要向保险公司
make a claim,
提出医疗赔偿。Andy 说自己从没有仔细研究过公司医疗保险的
fine print。
Fine print, 小号字,意思是规定细则。不知道做腰椎间盘手术保险公司是不是给出钱。这里动词用
cover, to cover this kind of thing.
意思就是保险涵盖这类医疗。
If the injury is workplace related, I'm sure it's completely covered.
I think I'll have to talk to the doctor again about that. Anyway, now that I'm going to have to make some claims, I think I'd better try and understand how the system works.Would you mind breaking it down for me?
Sure. Basically, we have two insurance policies for employees, workmen's compensation and medical insurance. The company pays the premiums for workmen's compensation and for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medical coverage. But you pay part of that premium too.
Jane 说，如果病情的起因跟工作有关，那保险肯定是管的。 他还给 Andy 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这里用的
break something down
意思是把一件事情分成几部分详细说明。 Jane 说公司有两种保险，一种是
workman's compensation
工人的抚恤金保险，保费由公司出，另一种
medical coverage
医疗保险，公司出一大部分保费，其余的则由员工自己出。在医疗保险中，保费是
premium P-R-E-M-I-U-M premium
保费。
That's the charge for insurance I see on my pay slip each month, right?
Yep.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a different system, but here we buy insurance from a private provider.
So workman's compensation is if I slip and break my arm while working in the office or on the job, right?
That's right. The company pays for all your medical bills, and there is also some financial compensation if you have to take days off to see doctors or spend time recuperating.
Andy 说自己每月工资单上都会有一栏扣的，就是医疗保险的费用。工资单在英语里叫做
pay slip.
Andy 又问
workman's compensation
是不是只管在工作场所或是工作期间受的伤？ Jane 回答说没错，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一切医疗费用都由公司出，而且如果员工需要
take days off
请假去看医生或是休养
recuperate recuperate is spelled R-E-C-U-P-E-R-A-T-E recuperate
可能还能得到某些经济补贴。
Read the fine print before signing on the dotted line.
看来 Andy 在同意买公司的医疗保险的时候就没有把细则看清楚。真希望公司保险能负担他手术的费用。
I hope so too. Sometimes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make very complicated rules about plan coverage, and few customers can understand them.
没错，到了生病手术的关键时刻，才发现保险公司根本不负担这些花销，那可真的要抓瞎了。
One way to avoid getting yourself into that situation is to exercise and stay healthy.
说得对，咱们下面就来听体育美语，一起锻炼身体。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ow, Yangchen, you are totally out of breath. Are you running away from the police?
Not funny. 警察才不会追我呢。我啊是在练长跑，1500米。
So you're training for the 1,500 meters?
Yes, I am.
So what, you want to be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or something?
Nope.I just want to be faster than you.
Well, that's not so easy, Yangchen. You know I'm very good at distance events.
吹牛吧，你擅长 distance events. 那我们要比试比试才知道谁更快。
Well, speed isn't the only important thing to win a distance race, Yangchen.
Yeah, I know. 长跑除了 speed, 速度还要有 patience, 耐心。
Well, patience is good.And so is endurance.
耐力。
In the Olympics, distance events are among the most difficult because they involve speed, endurance, patience, and tactics.
策略。
By tactics, I mean planning ahead how to make your moves. Som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distance runners do not take the lead until the very end of the race.
好像最后得冠军的都不是一开始跑在最前面的人，而是到了最后才 take the lead.
Right. And they have to maintain the lead until they make a final kick. K-I-C-K. It's the runner's sprint in the end of the race.
哦、oh, 就是最后冲刺啊。
Right.、
Mm.
So, Yangchen, have you been working on your kick? Ow!
You mean...That kind of kick?
Ouch, that hurts.
哦，原来长跑也讲究 tactics, 策略。
Tactics are important in all kinds of competitions, including when you buy and sell stocks. Oh no, I'm back to the stock market again.
就是啊，怎么又说回来了？好了，等下了节目，我陪你去逛街吧，省得你老想股票的事儿。
That's sweet of you, but remember to stop me when I want to buy things, because I don't have much more money left. 钱都被套牢了。
你又来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二发表一份报告说，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在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波的袭击行动可能构成战争罪。国际特赦的报告是根据对100多名在阿勒波居住的工作的人采访撰写的。报告说，自今年1月以来的袭击行动包括向市场、清真寺、医院和学校投掷油桶炸弹和其他爆炸装置。报告中还提及政府武装发动的迫击炮攻击以及双方的绑架和虐待囚犯行为。同时指出，叙利亚政府军对大部分侵犯人权行为负责。国际特赦的中东北非事务负责人卢瑟发表声明说，广泛存在的暴行，尤其是政府军对平民社区的残酷空袭，使阿勒颇平民的生活越来越无法忍受。星期二，国际社会将在日内瓦重新努力结束叙利亚境内的战斗。在此之前几个星期，联合国特使德米斯图拉与交战各方以及希望结束战斗的有关方面进行了会谈。这些会谈并非正式的和平谈判。联合国官员说，举行会谈是为了确定是否存在重启和平进程的意见和意愿和条件。德米斯图拉将分别会见有关方面，包括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的代表、伊斯兰国以及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叙利亚胜利阵线，没有获得邀请参加会谈。美国联邦部门针对日前在德克萨斯州发生的一起枪击案进行的调查发现，对着当地的警察开枪后被警察开枪击毙的两名男子生前曾是同屋，名字分别叫辛普森和苏菲，生前住在美国西部的亚利桑那州。法庭的文件显示，辛普森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受到过执法部门的监视，并曾于2010年被判对联邦调查局官员就他想要去到索马里参加那里的暴力圣战仪式而撒谎。在德州枪击案发生以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搜查了这两个人生前在亚利桑那州的住所，并将周围都控制起来。该住宅楼的居民被要求撤离了几个小时。德州当地警察局发言人哈恩星期一说，目前还不知道这两名男子对警察发动攻击背后的动机，但是他说，很显然，这两人都去到那里的目的地就是要向人们开枪。警方在这两名男子驾驶的汽车里发现了弹药和行李箱，不过车里并没有最初怀疑的车上有可能携带的炸弹。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表示，美国国内很多非洲裔和西语裔男子从出生那天起就要面对相当多的挑战，包括受到警方不公平的对待。奥巴马总统是在与纽约举行的一个以少数族裔青年为主题的会上讲这番话的。他还说，一些不是白人的年轻人的男人有时候被警方人员无故拦截并且摁倒在地上，这一类的遭遇，他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以及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镇等地发生的暴力冲突。奥巴马说，在黑人和西语裔居民的一些贫民社区里，长期弥漫着一种绝望，而这种感受从出生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俱增。患病的泰国国王普密蓬不同寻常的在公开场合露面庆祝登基65周年。 普密蓬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星期六，泰国电视台实况转播了87岁的泰国国王离开曼谷医院的情形。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主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看看今天的热点话题。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与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会面，获得广泛的关注。那么朱立伦前往大陆以及习朱会如何反映两岸政治与经济现实，习朱会对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两岸政府又有怎样的影响，我们首先请嘉宾进行分析。
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也通过 Skype 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北京的张先生，就是从您的视觉来看的这个习朱会这次的这个会面呢，看点在哪里？还有呢，就是说在大陆呢，这个学术界关心的是什么问题？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会面呢，是不是显示国共两党现在是越走越近？张先生，
我想是双方对对方都有需要。一个是现在国民党在这个目前就是面临未来的大选中，其实国民党处于下风，那么到现在为止朱立伦还没有决定是否参选。当然这个他到北京来也有一种获得这个我们东方善国的加持的这个味道，但是他又不愿意强调这一点，因为他也接受这个此前也有人访问这个大陆以后，这个就回去就挨骂，就认为这个比如像连胜文就被认为是要出卖台湾。所以我注意到这次呢，他们这个会见没有任何的这个闭门会议，就给人一个好像非常公开非常坦白的一个印象，就是表明朱立伦至少他不愿意让台湾的公众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说他想通过跟北京搞好关系来捞取政治资本，或者说甚至影响未来的选情。到现在为止，当然他的一个在党内的一个竞争对手王金平现在也没有表示是不是参选。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双方可能最需要的东西就是要强调这个九二共识。那么中共呢，它有这样的需要，是因为这个自从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这个香港的战中事件发生以后，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么所以现在北京呢，它是急于要强调这个一个中国这个概念。但是呢，可能台湾可能更希望强调的就是所谓各自表述，所以这点上呢，就是双方都有这样的需求。大陆要统，那么台湾要表明他们自己的存在，要表明这个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所以这些问题呢，还包括像这个这个北京一直没有允许这个台湾作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这一点可能也是使这个台湾感觉自己被矮化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心结。我想这些问题可能都要通过双方的这种沟通和博弈，然后达到一个那个各自取得所需要的那政治资本的这个效果。所以从这点上来看，这次的会见，至少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双方都需要对方，而且双方都在利用对方。谢谢。
何平先生，我们知道呢，不久前台湾举行的各种选举之后，国民党惨败，马英九引咎辞职，然后朱立伦代替马英九担任国民党的主席。 目前对国民党今后的走向非常的重要，因为明年就要举行台湾的总统大选。在这种情况下，朱立伦到北京去会为国民党加分还是会减分？
在两岸关系来讲，能够稳定两岸关系当然是一等加分，但是如果是过于的这个投向中国大陆，过于的这个牺牲台湾的利益那么就是一等减分但是从这一次的这个会谈来讲，因为还没有很多的细节出来，我没有仔细看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上的一种行为，也就是朱立伦虽然在表面上他可能已经说我不参选了，但是为什么在台湾大选之前他又急层层的去赶往这个中国大陆呢？也有可能就是他希望呢，一个是通过这一次访问增加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影响力，个人在党内的这个所谓的实力，他能够跟中国大陆讲得上话。其实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你谁当国民党主席是可以去大陆访问的，因为你并不受民意太多的这个钳制，因为你在台湾是只是一个政党而已，并不是这个政府所以受到的支援相对来讲比这个政府要小很多。第二个就是如果朱立伦未来他当选了这个总统或者他参选了，那么呢他可能访问这个中国大陆呢就不是那么方便。所以从朱立伦现在急忙忙的赶往这个中国大陆访问了，我倒是暗示了个人的这个朱立伦个人的这个政治的计谋，那么他希望能够这个以此访问作为他未来参选的一个加分，所以他在这两岸关系方面呢还是表现出比较谨慎的但是这样一等访问呢实际上呢就是没有真正的多大的实质性的意义，因为两个的会谈根本就谈不上对等，但它不仅仅是因为呢这个中国大陆大一些，更重要的是两个政党根本不是一回事台湾国民党在台湾是并不是说了算的，对吧？比如说我根本不需要看台湾报纸，不要看台湾电视，那你就会知道他们两个人会谈台湾，就会对朱立伦有很多的批评和质疑，会有很多的制约那么朱立伦他只是反映了国民党的某些立场或者他个人的某些意见，那么他的这个会谈的东西能不能在台湾变成一个法律、一个政策、一等具体的行为还很遥远的很。那反过来看，中国大陆是可以说一半的，对吧？那习近平讲什么，那就是中国人民讲什么；习近平讲什么，那就是前党讲什么；习近平讲什么，那是秦国这个中国政府讲什么，国务院讲什么，他是代表这个国务院代表中央军委，代表秦国人民代表共产党。所以他的跟朱立伦谈了什么，是不是出卖中国大陆利益了，还是这个强化了中国大陆利益了？那媒体上不可能有任何批评，党不可以有任何批评，社会上不可以有任何批评的。所以这样一等会谈呀，实际上一开始就完全是不对等的，对吧？你比如像说彼此这个尊重，那彼此尊重彼此的这个共识，那为什么是反对台湾独立不反对大陆独立呢？那这个东西就是很莫名其妙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台湾就不是代表中国，中国大陆又代表中国呢？这些东西都是具有基本上的这个争议性。所以朱立伦的所谓的革职争议啊，其实是你是不是革职自己的这个权利这个是非常值得疑问的。所以朱立伦他不敢走得更远，他只是想利用这个事情呢我进了中国大陆领导人，我稳定了两岸关系，我可能跟台湾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他也不敢太出卖台湾的利益，因为出卖台湾的利益他就一定在下一次选举中间失败，因为台湾的选举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机制，老百姓是可以通过他们合法的权利公正的这种选举来表达他们的这个选择。所以朱立伦他不敢走得太远，那既然不敢走得太远，那么两岸能够走上实质性的头部的机会就非常小非常小，在母亲的政治框架之下，所以我觉得只是一个政治表演而已。你说今天习近平在某一个大厅里面走出来对朱立伦微笑一下紧握一下手表现一下友善，这个东西在政治上是没什么意义的，都是表演意识之列，因为两岸关系根本不可能达到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尊重是什么样的尊重呢？是东德和西德式的尊重，是一个德国还是南韩和北韩式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各自国家的存在是彼此的尊重呢？还是只是承认我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承认中华民国是彼此尊重呢？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根本不可能通过这样一等会谈能够解决的。
好的， 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习珠会这个热点话题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将讨论亚洲首富王健林的成功之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纽约时报上星期以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为标题，长篇报道亚洲首富王健林通过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高超政治奇术行驶出商业的金光大道，引发海内外读者强烈关注。纽时指出，操纵庞大房地产和娱乐帝国的王健林是中国私营部门不多见的一位有能力在海外推进官方利益的大亨，在国内政界和海外娱乐界几乎是一呼百应。那么王健林和万达是如何用政治勾兑金钱的？在中国权与钱究竟谁是如来佛？时大家谈邀请时评人士为您解读。
好，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两位都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何平先生，您怎么看《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
我当然作为一个读者来讲，我非常钦佩这个《纽约时报》能够这个不断的去把中国权贵集团的毛泽东他们的关系啊展示出来。但是作为一个中文媒体啊的这个从业人员，我也感觉到非常的羞愧啊，因为啊老外来进行这么一个报道，在中文资料如此复杂，中国社会啊这个如此复杂的情况之下，他们可以通过这么一个漫长的时间把这么一个事情呈现给我们，而做这个报道的不是我们啊中国人。那么你从这个报道和后来美国之音在这个福彩台的这个采访 BBC 在福彩台的采访，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即使这些资料啊中文媒体啊更有能力去发现其中的猫腻，发现其中的这个啊破绽啊，但是很可惜的我们没有做。但是这个事情显示出来是什么呢？显示出来了中国的这个富人啊，我们注意到了，现在刚才你说他是已经是亚洲首富了啊，他可能也许有一天会成为世界首富。但是你看看中国的这个首富啊，或者是中国的富豪榜啊，是全世界可能财富最不稳定的一个排行榜啊，都是首富已经坐牢了，都是首富已经销声匿迹了，都是首富已经啊这个啊破产了啊，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这个我们不要把这个首富啊看得那么一回事。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一点状况。你今天可能是首富，明天你的豪宅垮掉了，你可能就是这个首要牺牲的一个牺牲品，对吧？同样一张在大连一起跟他致富的这个另外一个商人，就是跟这个补血的事情一样的，现在销声匿迹了，他到哪去了？好像他在财富排名也是第几名啊。那么这个里面有两个事情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国的商人呢之所以这个急速的支付，那他当然是跟政府和这个啊权贵集团有高阶的这个足印，不一定是讲王健林，就是几乎所有的大商人他都很难摆脱这一点。那么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那么灰色地带是非常之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权力运作、政策运作基本上是没有规律和法律可循，所以每个人被滥用的这个权力和滥用的空间就非常大。那么这样的话，你拼命往上爬，爬的时候你是忘记了呢，你还有下来的这个楼梯，把自己的下来的楼梯呢给拉掉了，所以很有可能呢就下不来了，很有可能在后面就架在空中了，很有可能就要被学死啊。所以不要把这个中国的富豪榜看得那么一回事，他们都不是真正值得我们尊重的这个按照他们的勤劳 按照他们的智慧，按照法律的遵守之下呢，成为中国的富豪的啊！不，这个不仅仅是讲王健林，很多商人都是这么回事，这也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如果在另外一个法治完善的一个国家，他们的财富就可能显得更加光明，他们的这个致富的过程就更令人这个尊重。第二个就是从现在所揭露的情况来看，就是非常有限的资料，因为美国的这个《纽约时报》虽然报道很强，但是就案件本身的复杂性来讲，这个王健林这么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商人来讲，那后面的这个复杂性，那比《纽约时报》要呈现的复杂非常之多。但是从其非常有限的这个文字的报道来看呢，这个习近平家族、温家宝家族、王兆国家族和这个贾敬明家族呢，都坠入了那么这样一等坠入，日都是个什么道理？日式的中国领导人几乎是没有几个家族是值得深究的，那这边都是不值得深究的，而反腐化的这个进入的这个程度就非常值得怀疑了我们在节目里面我反复讲了一点，中国的腐败的根源就是两点，第一是制度性产生的这个腐败，如果你不进行制度性的改造，我们对你抓几个老虎抓几只苍蝇，其实我们都不抱有希望的。今天你王金山可以表演一下，明天王金山下去了以后就可能表演不下去了，或者王金山哪一天自己身体不好情绪不好他就不打老虎了。第二个就是中国的老虎根本不是省委书记，不是部长，不是什么司局长，不是那个拉烧坏了几台这个钞票机的数钞机的这个所谓的几个亿的资本，而是真正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家族，因为他们是根本不受制约的，根本不受监督的。那么他们的亲戚有很多他们的亲戚很多，他们自己不贪污吧，他的姐姐贪污，他姐姐不贪污吧，他姐夫贪污，他姐夫不贪污吧，他侄子贪污，外甥女贪污，对不对？你像温家宝很可笑把他的这个90岁的老妈妈的名字都认领上去了所以这样一种情况来看呢，王健林这个案件的这个展示出来，被纽约时报这么报道出来使我们非常有信心的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共现在这样一种反腐败的方式是不可能真正进行下去的，因为如果真的进行下去，那就把自己的头上给拉掉了，对不对？那么他们打击他反腐败的目的是巩固自己的权利，而反贪污的结果呢是毁坏他们的权利。所以中共的反腐败执行了把戏，执行了儿戏，很快就会表演结束他进行不下去。要不要否则的话，温家宝的问题这么凝重，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纽约时报》披露了那么多，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查下去了，没有展现出他们一个调查呢？连立案都没有立案呢？可见中共的反腐败我们就不会给他任何的期望。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王健林本身就是一个高干子弟，而且从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他和中国的高层权贵家族，比如讲习近平的姐姐、温家宝的子女、贾庆林的子女，还有王兆国的子女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而且通过购买他的公司的股票，这些高干子弟可以说一夜之间巨富，他们的财富成千倍的增长。这个报道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有哪些令人深思的地方呢？
声音不行，喂，听得到吗？
呀，听到了。您听到我的问题了吗？就他
听到了问题，谢谢。
好的，好。
我想，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其实此前我们记得不久前这个关于民生银行和安邦集团的这个事件，然后这个相关的报道很快的被这个消声了，然后现在呢又冒出来这个关于万达集团的这个上市前的这个股份结构的问题。我注意到这次呢有关这个报道在微信上停留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当然这个没有这么快的被消声，我觉得可能从体制内来讲也有一些人很幸灾乐祸，很希望看到这个消息被披露出来。现在当然这个我们对于这个《纽约时报》它这种非常敬业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这种精神，我们是很钦佩。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在想，就是其实我觉得和平先生也不用为此感到惭愧，因为这个我们中国的新闻人其实 他们即便有条件做到这些，他们也不敢做，因为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太危险了。但是呢，这一套体制来讲，它被，它产生的这些问题，以及这个王健林，这个权钱交易或者是这种勾兑，这一点呢，这个轨迹已经是非常清晰了。而且呢，它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你虽然现在在进行着这个反腐败斗争，但是呢，这个反腐败斗争确实有很大的选择性，也就是说呢，这个它只是对你要想进行打击的这些政治对手，你抓住他的把柄，你把他打下去，那么你这个反腐败好像就能树立一种形象。但是呢，很不幸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像《纽约时报》的这次的报道，还有以往所披露的，比如说像这个，不久前的这个就是关于民生银行的报道，还有关于这个加勒比地区的离岸账户的报道，还有就是更早一些关于前总理家族的这个财富的报道等等，这些呢都是由这个西方媒体把它披露出来。当然我们不排除可能中间有一些料是由这个国内某些个派系提供，但是呢我们也相信，就是纽约时报它所报道的这些东西确实有非常大的冲击力。其实我们再回顾一下，就是不久前包括这个中国商人郭文贵他在美国的这些爆料，我们就发现他确实是打了一种打了一个就是相对有效的阻击战。从那以后，这个好像针对所谓大老虎的这种追击就这个进程似乎是放缓了。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一堆小苍蝇上了一个百人榜啊，然后呢这种情
好，谢谢张先生。现在这个收讯的有点不太好。
张立凡先生，《纽约时报》的这个最新的报道呢，它的重要的地方就是又画出了一张图，这面上面有更多的中共的高层官员及其家族和商人，或者说所谓的商人他们相互利用、相互勾结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么除了以前所谈到的周永康啊等等，我们看到温家宝甚至习近平的姐姐，到现在为止贾庆林、王兆国，还有以前报道的李鹏的家族等等，我们看到中共的高层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家族没有这些所谓的权力和商人之间的这种千丝万缕的关联。你认为这个他给中国人的启迪是什么？
这个可能就得反思，反思一下我们这个体制，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体制。我以前也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究竟是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那么我想实际上还是因为这个执政党以及这个执政党的权力不受监督这一点，所以才造成了这个现在这种现状，就是每个家族他们都有都伸出。
张先生的线路现在还是有些问题，不过他的意思我们都很清楚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亚洲首富王健林驾驭上层路线快车道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中国是不是在利用尼泊尔大地震的这个机会来扩展自己的影响力，以及诗人汪国真。请您锁定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节目，我是宝申，谢谢您的收听收看。
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